创世纪起源集第二十八课，第二十八章之二十九节，中文第二十八课第一页，请读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全部内容。以撒认同礼拜家的看法，这个家族最不需要的就是去进更多家男女子到这部族里，并指示雅各从他美索不达米亚的墓族哪里去起。我要再度提醒你们，这种复杂家庭关系的情感控制跟操纵，旧产型家庭蔑视，根本不足以解释那时代的社会结构。因为伊撒提出了强烈要求，而这儿子其实好几岁了。于是伊撒在雅各启程前赐福他，就像我们在第三、四节看到的祝福词那样。但是不要就这样匆匆略过这段祝福。如果上帝已经让我对旧约有所领悟，这领悟就是当祝福或施咒诅被宣告时，你永远需要仔细查考。我们在解读他们时，往往只把他们当作某种是传文化所遗留的歧义，又是令人困惑非接言论。但事实上，这些话语几乎都带有语言性质。然后我们最终会在旧约后续的章节，又是甚至是在新约中，找到那段祝福或是咒诅的呼应线索。回到创世纪第二十七章二十七至二十九节，我们看到以撒祝福雅各，就是以扫自认为被偏走的福分。如果我们仔细看，就会注意到那段只包含了上帝最初应许亚伯拉罕盟约的一部分内容而已，之后上帝赐福给伊撒却是完整的福分。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伊撒正陷入到信心的挣扎中。我认为我们还可以有把握的假设，伊撒不完全确定他所赐福的对象是以扫，这当然他不是很认可他那两双胞胎儿子的品格。所以要么就是因为他不确定他儿子能真正传承这份祝福，而让他敷衍的赐下部分祝福，或者是他就有意保留部分祝福，直到他觉得是合适的时机时才完全赐予。回溯多年前，当亚伯拉罕与上帝立约之时，赐约包含一个重要应许，亚伯拉罕将会成为大国的先祖。如果我们回顾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二节，你或许会记得我曾经讲过，当时用来代表国度的希伯来语是 goy， 而这个词在圣经中通常特别指外邦列国。然而请让我稍微剖析一下，在亚伯拉罕的时代，若将 goy 严格解释为非希伯来人，是不具备任何意义的。因为在伊撒出生之前，那是由亚伯拉罕所生的孩子。希伯来民族与非希伯来民族之间并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即便亚伯拉罕被称为第一个希伯来人，那就是随着他两个儿子以实玛利和以撒的出生才出现第一次分支线，也就是希伯来族裔和非希伯来族裔的区分才真正出现差异。以撒这一直成为希伯来人，而以实玛利和亚伯拉罕所有其他儿女则成为非希伯来人。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中使用的 goy 一次，在希伯来民族最早期的发展阶段，其实是同时指两支民族，即希伯来民族和非希伯来民族的意思，而不区分是否属于希伯来人血脉，而是指全体民族。第二十八课第一页结束。第二十八课第二页。现在回到创世纪第二十八章第三节，我们看到的似乎是同一个的祝福。上帝曾赐给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又传给以撒，现在正传承给雅各。但是又一个关键差异， 大多数圣经这段的记载时，以撒对雅各说了类似的话，像是你生养众多，成为一群子民或一群万族，所用的希伯来原文就是 Kahal Amim。 这与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以及对以撒的应许截然不同，那就是他们会生养Goy 一支集体类型的民族，因为 Kahal Amim 这希伯来语最直译的翻译正与上帝告诉亚伯拉罕的应许宣告恰恰相悖。安字面意义 Kahal Amim 意思为同族的神圣机会，换言之是为了神圣目的而聚集的团体，是由同一个支派的人民或是支派的族群而组成。那就是说，雅各即将改名为以色列，将会是应许盟约写末中受威之云与希伯来人的先祖。他将唯独繁衍出希伯来民族，唯独者之民族到摩西时代被称为上帝的珍宝。请让我再次做个总结，亚伯拉罕的后裔集包含希伯来人，也包括非希伯来人，正如上帝在创世纪十二章十二节应许他的那样，而以撒是希伯来人。亚伯拉罕之子也生养希伯来民族和非希伯来民族，而雅各就是希伯来人。然而雅各之云与希伯来人，以色列的中支派正好就是 Kahal Amim同族的神圣聚会，这一出府所要歧视的阵地。
我们继续从第六节开始，我们知道一艘观察到以撒把雅各大发到美索不大米亚去娶妻，因为他的父亲厌恶迦南女子。可悲的一艘，他已经娶了两个迦南妻子，这让他父亲非常不悦。现在游戏里糊土地做弥补，他跑到父亲兄弟的家族，即以扫的大伯伊什玛利，那个被亚伯拉罕送走的儿子。以扫又掏了一名伊什玛利女子，名为玛哈拉，作为他第三位妻子。这真是一个傻瓜。然而事实上，尽管这是被叙述的如此平铺直叙，他未来产生的影响却难以估计。由于这种透过通婚形成的联盟，将两位遭到飞出的长子，一是玛丽和一艘，他们背耶和华亚后卫，拒绝成为应许盟约血脉的继承人的紧密结合，很快将转变成永久翻以色列的族裔。正是一是玛丽和一艘的联盟跟基因池的结合，形成现今世上庞大的伊斯兰教主体，还有阿拉伯人，是解决大多数的整个组成部分。在第九节中，这段寥寥数语的记载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并开启了讲道之地基督以及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终结局势。
雅各离开别是巴，徒步走了约40英里左右，接着在一个不知名布满岩石的地方停下来，度过冰耶稣勒两三天。我们在托拉这一段发现，雅各确立了一个自我的独立身份，这使得他得以成为第三人，也是末代的族长。他必须离开他的故土、父母、兄弟，上帝方能在他身上动工，就像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也是如此。雅各梦了一场，其实是一个异象，在异象里他的一窥见天上属灵世界的景象。他看到天使，希伯来语称作是 Malach Elohim， 由此就知道这些天使都是天堂的信使，从天堂到地球来回穿梭，从天上领受了上帝的指令，在前往地上执行他的旨意。就在那里，上帝亲自向雅各赐下应许，这片土地将归他所有，以及后裔多如繁星， 而这些后裔会是地上所有蛮族的父。他有嘱咐雅各不要犹豫，因为无论他去到哪里，上帝必与他同在，他必将带他回归这块土地，因他已经应许这片土地永远赐给雅各还有他的后裔，就如应许那样必然成就。顺带说明一下，在第十三节中多数圣经记载这段是上帝或施主希伯来原文是亚维亚维上帝的本命之词，当时是父神上帝对雅各说话，而且雅各相当清楚这段事实。第二十八课第二页结束，第二十八课第三页。但是这整篇故事的基调充满了惊奇。首先，因为雅各完全没料到上帝会以这种形式来向他显现；其次，雅各此时很可能深陷在溃败的沮丧里。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一段旅程并非愉悦的，因为他正在仓皇逃命，而且他正在逃离自己一手造成的灾难场景。他欺骗了他父亲和他哥哥采取的这福分，他还得两手空空的离开，仅为了能活下去。可以说，雅各获得的福分代表着神圣应许的盟约从以撒正式传给了雅各。雅各在祭天前随意从他父亲获得相似的祝福，可是直到现在耶和华耶和卫才真正认可了这些祝福。还需注意到，从我们托拉课程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的研习中，我们见证了上帝将其居所从天上迁移到地上，也就是伊甸园，然后又从返回来。
我们也别太急着略过这条连接天堂与地球之间的体字，或许称之为田阶更为贴切，因为这正是圣经中对未来的有一个预表。要知道，这两项既定是实时互相关联的桥梁。这阶梯代表说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目前已经断裂的连接。起初人类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因为上帝与人同在，
但是被泥与罪恶切断了那连接，然后上帝便从梵天堂。但是对于那些信靠上帝的人，这道天梯始终存在，上帝正是借此差遣福使他的天使到人间做他的工。以后还有另一种天与地之间的连接将会降下，就是旷野回幕 The Wilderness Tabernacle。 即至未来，那真正的天体终将降临，就是那位会把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连接起来的耶稣，耶稣啊。你认为那只是语言或是美好故事吗？不妨来听耶稣他自己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所说的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哦，我们没彻地研究托拉所错过的珍宝，就如同创世纪中这一段，我们不先了解雅各的经历，我们又如何能理解一千八百年后有耶稣所说的古怪经文，这记录在我们所称的新约圣经里呢？但是一旦我们两者都清楚知道的话，这其中的关联就清楚呈现了。对雅各而言，这既是当下的现实，也是未来的预言。对于我们来说，则不仅是现实，而是应验的预言。耶稣耶稣啊，就是我们的天梯，唯一能将我们与上帝重新连接的媒介。今日在我们的时代，天使正是借着他上下往来。
雅各真的对所见的异象感到敬畏与震惊，他称那地方为神的殿，或是我们更熟悉的波特利 Beth El。 伯特 Beth 就是点 Lee L 就是省，或更准确的是叫 L Beit L 伊勒伯特利，意思就是伊勒的圣殿 The House of the God L。 注意伊勒 L 这个字是在出埃及记之前的用法，因为知道上帝在西奈山向摩西晓谕他本名之前，上帝最广为人知的称号是伊勒沙代 El Shaddai。 重点强调在伊勒的部分，换句话说，到西奈山之前无人知晓上帝的本名，以至于他以好几个头衔为人所知，其中大多以 ILO 或是 EL 开头。西奈山之后，我们会看到使用伊勒者字开始减少，正慢慢的被耶和华 Yehovah 一次取代。
第二十八课第三页结束。第二十八课第四页，
这里还发生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我们应该看一下。猛间一向其间，雅各巴被告摩的石头针在头下，就躺我睡了。这究竟什么意思呢？首先，这是大约发生在公元前以前800年左右。我们可以见识到这图摩高有的概念有多么古老。这在雅各心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清楚，但是显然跟他遭遇上帝的经历有关。很可能以为这雅各与耶和华耶和伟之间搭建了一条新盟约的关系，牵涉到需要实验的神圣连接。因为在当时代，人们并不知道土摸高又在石头上，然后啊，讲起用做纪念标记的做法，我们在圣经中也找不到用于这种用途的记载。在这时期，拥有高模式比较广泛适用的，并经常标志着歇意的前述，并且与设计动物献祭更为相近的宴约并无二致。使用石头，他们叫做施前立誓 standing stones 来划定界限，以及创立纪念标记也很普遍，但他们没有涂上膏油。
然而我认为远不止如此，此处记载雅各在石头上休息，然后把他涂抹膏油。我想这可能与弥赛亚之间有相连，因为希伯来与弥赛亚意味收膏者的意思。我们更需要谈个究竟，为什么耶稣耶稣啊常被誉为万千一象中的一块磐石。现在确实从于以象征角度看，可以从一块磐石的恒久不变和稳固可靠的是 T 特征上窥见并对应到弥赛亚耶稣的属性。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新约圣经的语境，正如旧约希伯来语的文化内容是一样的。犹太人不会随意挑选任何一个古老的隐喻来搪塞，这是一个沿袭深厚传统的古老社会。这社会在基救援的丰富历史中，特别是涉及到列祖的叙事里，早已建立起一套含义深远的意义体系。我强烈怀疑称弥赛亚耶稣为磐石的渊源，或许正可追溯到雅各真实高摩的时间。
雅各向神发誓，他必全力效忠于他，并将上帝所赐的一切比先上十分之一。我们再度看到圣经最早记载的是一封先原则，轻读创世纪第29章全部内容。
当雅各告别在别示巴的家人时，内心是带有灵里的动摇、沉重的心情、恐惧与不安，还有战栗、愧疚、罪恶感。但是打从他与耶和华耶和华相遇之后，他的生命经历了一场蜕变。他变得更加确信、专注、平静，他内心充满了一种外邦基督徒所成的出人意料的平安。 而在希伯来人看来，他领受了从神而来的他的名的平安。Hashem's Shalom 代表上帝。
我们不知道雅各花了多久时间猜的大哈兰，从迦南最南端开始，大约要走400英里的路程。然而，当他一到大时，便立刻去找他母西的亲族。有时，我们过于关注迦南地，那最终成为以色列的应许之地，反倒忽略了应许之地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先祖渊源。美索不达米亚是亚伯拉罕的出生地，而且他大部分的亲族成员还留在那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曾派遣仆人回到他无意认定是他根源的地方，为他儿子以撒寻找合适的妻子。如今雅各又回到同一个地方，目的也如出一辙。但亚伯拉罕的仆人以利一些与雅各地大哈兰德的情形却截然不同。以利一些埃利亚尔来的时候，伴随一组随从、骆驼和先给伊撒准新娘的礼物。雅各来的时候，除了身上的衣物，然后就孑然一身。
第二十八课第四页结束。第二十八课第五页，
他的寻找亲族终于在一口水井边有了结果，那里正有三组羊群蹬着河水，牧人们向他指出了拉杰、Rachel、雅各的堂妹、他母亲的侄女、拉班的女儿。
我们由此可以知道关于当时代的水晶使用理解。水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开凿一口水晶需要大量劳力，且需要花飞机大精力去维护。在这，水晶是有所有者的，不是当地王后，就是像这种情况下归属于当地家族所有。由于已经而居的人们为了日常用水而挖井，再加上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的牲畜，也需要定期和水，水晶就变成了一个向里百姓聚集的地方，就像城门是城市人会面的场所一样。
我们接着发现，在水晶上方有一块巨大石头，这是正常切合呼吸素的做法，其一是为了避开灰尘、小型动物包括海虫以及小孩子跌入其中污染水晶，但也是为了防止相似自用水的人私自取水。事实上，水必须向水晶主人那里购买，带着那些羊群的牧人会一直等待到晚上，那时水晶主人会出现，将石头板开向他们收费，然后他们牲畜才能饮用水。
在我们这个场景中，雅各希望那些牧人喂完他们牲畜水后就接着离开，这样他就能跟他特地来寻找的家族成员私下谈话。于是因为雅各自认基是亲叔，他便觉得自己有理由把水井口的石头滚开，并让羊群饮水，便可让牧人们离开。
雅各向拉杰介绍他自己，按照当时习俗亲吻了这家族成员。这湿气的亲吻并不像整性欲或是爱慕，亲吻是一种问候，基本上相等于现在的握手。虽然不常在陌生人之间这么做。随后雅各喜极而泣，因为知道他的旅程结束了，甚至很可能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那真是美好的一天。
我们得知拉杰是一名牧羊奴，这在当地女性中的职业颇不寻常。在好几百英里以南的西奈和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女性经常放牧牛羊群，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女性甚至最后连以色列女性都不这么做。
拉班是拉杰的父亲，听到雅各的到来便来迎接他。这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来了解一些，甚至让学者都是为圣经中的矛盾之处。第五节中，当雅各大听他母亲的家族时，他问那些母人，他们是否认识拿和之子拉班。那么根据创世纪前几个章节，我们的支拉班是 B-Tuli,B-Tuel 之子，并非拿和之子，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呢？拿和拿霍尔其实是拉班的祖父，而且这里所描述的是支拉班归属于那一支氏族拿和一族。在圣经中，当我们看到更正式的身份记载时，他会说到属于某某支派的某人之子。某某人之子实际上并不是一定指我们人为的一种生物学上父子的亲子关系，又是他确实是指父子，但就如常见的指那一个人与氏族的关联，跟这段是一样的。如何区分这种含义，要根据上下文内容，还有作者也与其读者完全清楚，那和是亚伯拉罕的兄弟，而拉班是他的孙子，所以这些所谓的名称矛盾根本不是矛盾，那只是那个时代表明身份的一种正常表达方式。第二十八课第五页结束。
第二十八课第六页，
拉班当然会热情地招待他侄子。一个月之后，自私自利的拉班向雅各提出核心问题：你期望什么样的公家？这个信号标志着雅各被视为是班永久举客。拉班当然明白雅各能成为他家族有价值的得力助手，他不仅是一位有天赋的牧羊人，而且是勤奋的牧工。他似乎也注意到雅各十分倾慕美丽的拉结。雅各提出他愿为拉班献上七年劳作，以换取他放心。稍微提一下，这不是当时的习俗，对一位父亲而言，按当时的婚家常规，根本不会将女儿当作换取劳力的交易品。我们之后发现，拉班的两个女儿亲口道出被父亲当作交易筹码的屈辱。他们在创世纪第31章14-15节说道：我们不是被他当作外人吗？因为他们的父亲拉班卖了我们。七年过后，雅各去拉班那里索要工价，那报酬就是朝思暮想的拉结。然后雅各唱到新拉不堪的欺骗与背叛的滋味，因为婚宴结束后，拉班将拉结换成利亚，利亚也就是他尚未出家的大女儿。雅各无疑立刻会想起那一天自己加班称他哥哥，屈弄他父亲的王室，他一定认为他现在的遭遇正是上帝对他多年前用肮脏伎俩在他父亲和他哥哥一艘身上的报应。实际上，启曼一次在雅各屈膝的故事中被反复强调，因为启曼是如此有组织的连接诸州，跟雅各投取一艘负分的故事是分不开的。就这样，雅各对拉班以在父七年劳役作为交换，雅各也能取得拉结。在他与提家新娘利亚完成七日婚仪之后，立即去了拉结。这位巴旬老人忽然察觉到，他需要取悦的不是一位太太，而是两位妻子的处境。雅各性歌中的另一个阴暗面现示了出来，就是他偏爱拉结，并公开地宠爱拉结胜过于利亚。在第十七节暗示了原因，经文说到利亚的眼睛没有神奇，特别在中东文化里，明眸通常与一个人的美貌有关，眼睛有神或眼睛无神，正是评判自容的生动譬喻。由此可知，拉结被认定是自容出众， 而利亚则像猫平平。显然，雅各的选择主要是根据外表美貌，经文中完全没提及雅各在选择妻子方面询问过上帝，而且有充分理由推测利亚本应该是比拉杰更合适的选择。我们待会就读到，何等讽刺啊！以扫是帅气，鹦鹉军郎的长子却被上帝舍弃，选上冷静且平凡的雅各。拉杰美丽且冲动，被上帝掠过，选择了平静和朴实的利亚。为何我说拉杰是不予考虑的呢？我们一起看接下来发生的事。第二十八课第六页结束。第二十八课第七页，几乎立刻的，利亚就为雅各生育孩子，而拉杰似乎就没办法怀孕。利亚首先生了雅各的长子流便若本，把这种点写在纸本上或是记在脑海中，因为在未来几周我们要回到这个重要细节。他接着又为雅各生了三个儿子，西面、西米恩、利伟、利外和有大居的。为这些孩子们去鸣食，利亚将所有的赞美与荣耀归给上帝。流便意思是看那是个儿子，因为他感觉上帝已经看到他，被雅各当作尔等公民那样，而他只对拉杰是好贤妹而已。喜面是听见的意思，因为上帝垂听他祈求再得医治的祷告。李维以为联合的意思，他希望因他有为雅各领生义子，雅各会更爱他一些。然后有大一位赞美的意思，因为他赞美上帝，祝福他生下四个健康的儿子。他因这些孩子们向上帝献上赞美时，利亚展现出他的品格特质，而且上帝也为此特质赐赋予他。他不仅是为雅各生出长子而已，还剩下另外两个儿子利伟和犹大。那像毛平平的利亚蒙恩允于兵，剩下了以色列民族中侍奉上帝的祭司之派祭司利伟人，并将犹大带到这世上，那应许的血脉终将接着耶稣的一成就。因为耶稣耶稣啊正是一名犹大Juda E.T. 的后裔。我们称犹大的后裔为犹太人。令人爱上的是，从这章节的结尾得知，利亚突然间失去了生育孩子的能力。第二十八课第七页结束。